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丁月会连线资深的媒体人方伟哈，我们会就最近的这个关税战的一些进展，还有呢美国最高法院啊要审理有关于马里兰州一个学区强制学生学习 LGBT 故事书的这个案件的一些讨论哈。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呢，随时随地欢迎您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方伟你好。
啊，丁宇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方伟，咱们来看一看今天这个白宫啊，我看到白宫和财政部长不约而同的都说到，就是目前美中之间的这个谈判进展顺利哈，甚至财政部长还说这个和中国的贸易战呢将很快得到缓和，真的有这么乐观吗？
其实财政部长就贝森特哈，他说什么我其实没有看到哈，但是我看到川普在白宫跟记者说的话，我听到，待会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贝森特怎么说的哈。
好，
那对，至于说川普呢，他显然说就是肯定不能那么高，肯定得低，但是呢，如果说达不成的话，那美国就自己定下一个东西来就好了。总而言之吧，川普还是一直想说要怎么说呢，要和解，他希望和解哈。所以我们不希望这个跟中共这边完全就是叫做脱钩吧，或者双方就这么顶上，所以这是一个宏观的意向。到底呢，因为我想方这个川普的意思就是好了，不要打那么多了哈，我就定下一个，比如说40%哈，40%关税率，关键是习近平会不会就说那好吧，我零你40，这是川普要的，川普不能125对145对吧？对双方。都不 make sense， 川普的意思就是说我定 40%， 你就把定 0% 好不好？但是这个事情可不是川普自己说了算哈，这得习近平自己说了算。
是，就是说这个缓和是有可能的，但前提得是中共那边要有所妥协，对吧？
是没错，对，因为
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妥协，是得这是大幅度的妥协才行。
是因为中共现在他采取的打法就是说呢，针尖对麦芒嘛，我寸步不让，我就认为说呢，你是撑不住的。因为这个中共这边能不能赢美国他肯定是没有把握的哈，但他会觉得说谁输得起，他认为他输得起，美国输不起，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打的算盘。
对，刚才你谈到其实这个财政部长他在这个他是这个摩根大通投资人会议上他说的，他也是基本上就这个意思，他觉得现在没有人认为，他说美中任何一方都不觉得现在的现状是能够持续下去的哈，他预计接下来很快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呢会得到一个缓和啊，他没有具体透露哈，但是你看这个白宫的发言人不是就在这个今天白宫新闻会上就回应了这个事儿嘛，说双方再谈的比较顺利。可是我觉得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就是怎么说双方之间针锋相对的一些这个消息传出啊。你看我昨天看到吧，应该是说美国为了围堵就是中国的一些太阳能板的制造公司去马来西亚洗货，然后甚至要对马来西亚的这个太阳能板要加征高达3500%的这个关税，那中共那边依然不客气哈，这个波音的飞机退了一架又一架，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存在一种怎么说，就是表面上的和谐，但是实际上双方的这种 tension 还是依然存在的呢？
对，你这么说表面也行哈，我觉得可能不准确这么说，就是隔空喊话，喊的话都是好听话，下的手都是很重的手，就下的不客气的哈，但是表面上总是说还是讲和，就是个意思，就是或者叫做美好的愿望啊，然后残酷的现实，就双方都是下手很厉害，所以在川普这边特别典型，因为川普到今天还在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他下手可一点都不客气，所以呢，这就是我看到的目前的情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愿望啊，但是呢，必须用很强硬的手段来朝这个去达成这个愿望。
那也就是说中共他我们来看一下，就或者说方伟你从你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当中共退无可退的时候，就川普从各个方面哈，美国给他就是叫做什么全部击破毒死的时候，他就必然会要走选择跟美国握手言和的这条路呢？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你看白宫发言人说，已经美国和18个国家开始讨论这个 就是很进展非常顺利，他点名了什么日本啊、韩国、欧盟，而且那个副总统 JD Vance 现在在印度嘛，说美国和印度也敲定了一个贸易谈判的参考条款了，就好像说，哎，我们跟别人都谈得很好啊，然后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印度认为是不是有可能是会挤掉中国，然后成为就是说完全替代中国的另外的一个选项呢？
嗯，你要问我的话，我认为完全不可能哈。
哦，为什么？
因为中共跟其他这些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就是一个正常的从经贸角度去考虑的，那么中共要考虑的是它的怎么说呢？它有一个政权稳固的事情，对中共来说有一个在中共内部它能够这个站稳的问题，那么中共存在一个在中国它能够站稳的问题，这里头就体现在就是不能输面子，就是说这个斗争啊必须寸步不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软下来它才行。所以呢，因为一般的政权呢，这个丁原你知道，他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哈。说我如果这个关税战谈了，好像吃亏了，我会政权这个晃动哈，政权会出问题，他没有这个问题。但中共有这个问题，习近平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呢，他一定是坚持不让的，他不会让的，不管美国谈成了多少，他都不会让。因为现在你看，在中国国内啊，因为这个叫做把什么事情都可以怪到美帝国主义身上哈，怪在这个万恶的美国身上。其实中共的政权是在某个意义上是相对比较稳的。甚至于目前存在的这些各个腐败啊，习近平的这些就出的昏招、这些烂尾啊，很多人可以忘掉，他会觉得说啊，原来都是美国人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要这个同仇敌忾。另外呢，就是中共这边呢，你说他忍到路都堵死，他堵不死的，你知道，因为他早就算过了，当初我们全部闭关锁国都可以活下去，对不对？你饿了谁也饿，中国有句话叫做饿了谁不能饿孩子哈，对中国来说，饿了谁也饿不到领导哈，所以领导担心这些事儿的。所以你担心的那个他在死角里头，他没有死角，
或者说他把死角和走投无路都留给了老百姓了，是吧？所以他们不害怕这个。
真的是这样。
那您预计呢？接下来就是整个美中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向？或者说我们还有哪些关注点？
哎呀，说实话，我的预计，我认为双方没法善解，就算川普说到这个份儿上。贝森特说这个份上都很难善解，因为确保这个中共会被打到怎么说呢，打到死角 的那个人呢是中共自己，他会用他的这个言行，他的怎么说呢，他的作为不断的提醒川普这个水火不能相容啊，不是我的看法啊，我们到时候可以看我说对不对。对，
是。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大家也关心说，那如果真的中美之间怎么说谈无可谈的话，或者说短期之内不能很快得到一些解决方案的话，那对美国这边的影响是什么啊？那比如说那个中共那边的报复说不要我们波音的飞机啊，那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了呢？
你知道我一直想做个民调哈，因为现在这个4月9号到现在才12天嘛，我就稍微短了一点。在15天的时候，我会在推特上做个民调，或者 X 上做个民调。在30天，我会做个民调。其实，在座现在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人，你就是我们民调的这个叫做对象。什么意思？就说其实啊，双方关税145对125已经起来了，对不对？12天了，我就问大家，你们自己觉得受了什么影响吗？可是我告诉你啊，在这个上海黄浦江，在这个广东这个广州珠三角，在出口的地方已经是一片哀鸿了。在中国大陆感受是非常真切，在美国我认为啊，大家没感受到啥东西，我这样说对不对？这就是现实。
对，我们暂时还没感觉到物价的上涨。
我觉得你往后等呢，你也不太感觉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国家都想吃这个中国的这块饼，他都会接盘，他会把他的东西这个叫生产进来。那美国呢，物价确实会上涨哈，有那个物价上涨那个趋势，但是同时呢，能源价格在下降。所以呢，就是有涨有落，那最后冲合出来什么结果说不好哈，搞不好大家没有感觉，不会有什么很强的感觉。所以如果我说的是对的话哈，那你看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其实美国是不受这件事情困扰的，美国没有受影响，但是呢，那在中国那边真的会很惨。你知道中国就是直接跟贸易出口哈，这个外贸出口相关的上下游企业是1.2亿的这个工作单位工作岗位啊。那对中国打击，就对中国老百姓打击会非常之大，
是巨大的。其实我觉得无外乎在美国这边大家担心的就是啊，我们的物价会不会上涨，通货膨胀会怎么样。昨天那个川普不是把那些大的零售商巨头都叫去白宫开会吗？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会后的那些发表的说明啊，基本上都说，哎呀，谈跟白宫谈得很好，然后像什么沃尔玛呀，什么什么 Target 呀、Costco 啊，他们都说他们其实一方面像是这个像是沃尔玛，其实我蛮吃惊的，他说他三分之二其实都不是大部分都是美国生产制造的。然后或者是组装的，然后另外其他比如说有依赖中国进口的呢，他们要快速的调整这个渠道，那也就相当于他们是有应对之策的，而且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说我们要涨价。但是现在唯一我看到两家说宣称要涨价的，一个是那个 Temu， 就是拼多多，另外就是那个 Shein、这都是中国大陆的那个上游，就是最上游的那个厂商直接往美国倾销货品的这么两个平台。那除此之外再没有说要涨价的，就是对美国的零售商哈，就是目前确实我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是事实了。因为川普是轻商的，所以呢他不光是这个减税还减规，所以其实这个商家在川普的这个叫做执政期间，他其实是呼吸很顺畅的。那再说整个世界，你把中国刨开，因为中国觉得说他的制造力，他的这个叫做制造业的能力是占全球35%哈，那是他自己的感觉，你知道人家可以不买它的，还有65%是 OK 的，所以他是自己就是以我的观察，他就是过分自信，他觉得世界离不了他，世界真的可以离开他。如果对他的自己现实没有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客观的了解的话，他才会出这种对抗的昏招。你要对抗到现在，你知道多少人跟美国对抗？就一家，对不对？就他一家，他后面一个都没有。原因是什么？因为美国的市场是在目前这个局势下，美国巨大的市场是没有办法抵抗的，谁都要吃这块肉。
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所说的哈，想要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啊，似乎现在也开始生效了哈。那具体是怎么回事，都有哪些企业又要重回美国来加强投资了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哈，刚刚带您关注一些有关于关税战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关税战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把他这个叫做什么开打叫响哈，是为了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哈。今天我看到一家瑞士制药巨头公司就是罗氏宣布说未来5年要在美国投资500亿哈，他声称呢会给美国带来12000个新的就业机会。包括这个之前也有一些制药商，什么诺华呀，还有李来，还有强生公司哈，最近也纷纷宣布了一些在美国进行可观投资的项目哈。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包括制药企业，之前有什么叫做汽车相关的企业的回笼哈，那方伟你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关税战所带来的一个直接效应吗？未来还会有更多吗？
当然是了，就是这样。这些企业为什么要在美国投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私下跟他们说了哈，因为现在公开已经知道的是汽车跟钢跟铝，对吧？但是川普已经在动关税了，他一定跟他们说，在外国制药我一定把关税竖起来，这个跟那个对等关税还是两回事啊。
为什么？
对等关税就是一国对一国嘛，对不对？是这种这个叫做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但是川普他是可以 pick 一些 vertical 一些垂直市场，要直接就像那个钢跟铝和太阳能一样，他在这个垂直领域加关税，他已经明确跟他说，我一定会把这个外国制药加起来，所以你就不要想了，你就回来吧。因为他如果一定要加的话，他们在外国的做的东西在美国就是不行，就没法卖了，关税会高到卖不动啊。所以呢，这全都是关税带来的这个叫做产业内移啊。
那这种内移我看到哈，就是说包括有一些媒体非常不屑，就说美国好像说没有那么多人，或者是美国人不屑于做一些低端的制造业工作哈。那你怎么看？你觉得这是一种媒体的臆想，还是说美国实际的就业状况就是这样？
首先我觉得都有。一方面就是说没有啊，你付 good salary people will do it。你知道在那个中西部，你今天我们咱们你不是分享过一个新闻吗？我看了一下哈，西弗吉尼亚的哈，
对，
那里的蓝领工人，包括说你看过那个叫做《乡民的挽歌》，就是讲杰迪万斯他成长的时候的那个故事啊，讲的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那种美国的这个就叫做什么，不叫农民哈，就是美国的
乡下铁锈带是吧？
对，他其实你给他 good salary， 他什么都愿意干，这是第一件事哈。第二件事，美国的创新会让很多低端的工作用人工智能来做。所以呢，根本就不是，就你要去问马斯克他们根本就不操心这事儿。 我人工智能起来的话，很多低端的这个就是制造业，很多人有些人说制造业回不来美国，那样的那么粗的活干嘛要去干呢？谁会去干呢？美国有必要干吗？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劳工都不需要付成本的时候，你要不要干？对，所以美国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对，我觉得有一些媒体哈，就是他们所说的哈，发表的这些社论哈，或者是这是所谓的分析研究，他们可能基于一个，比如说像是在大城市哈，沿海地区啊，因为确实在这一块，就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硅谷哈，台湾朋友叫矽谷，确实很多高学历那种高技能的职位。但是同时各个社会阶层我们都需要，对不对？所以当地也有人很多人抱怨说，哦，我们的生活成本太高等等哈，那就另外一个话题了。那我就很好奇，就像刚才方伟你说的，那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不能代表全部的美国，那刚才节目开始前就是广告的时候，我快速的这个搜寻了一下哈，发现其实在美国如果是高中或者高中以下学历的人，他的比例是高达 37% 的。那尤其在刚才方伟你谈到的中西部地区，那些包括一些南部的农业州，那这个比例是更高的。所以就相当于美国甚至有这个1/5，甚至是将近在某些州是超过一半的人，他就是高中甚至没有连高中学历都没有，那他所能做的恰好是这种制造业，就适合他们，不是吗？
对对，在50-60年代哈，那时候其实美国的制造业都是中产阶级啊。salary 都配得很好哈，美国真的是叫做就是小就是就叫做中下层都是小康阶层。
嗯哼，
川普就是要回来这个，他就要让美国人过上一个正常的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对，所以现在他们很惨的原因就是因为工作没了，工作移到外国去了。所以呢，这川普现在这个政策其实非常有效。
嗯哼，
都会起作用。
是希望我们听到的哈，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这个宣传和口号，他们真的把钱带回来，把厂子赶快开起来哈。所以我们后续也会为大家追踪啊，这些说要在美国投资开厂的公司他们的一些进展哈。好，那关于关税这部分，方伟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延展跟大家再讨论。
没有吧，我们往下说好了。
好，那其实这几天啊，这个最高法院的动作也是接连不断哈。自从这个昨天有跟大家讲，就是关于最高法院叫停川普政府遣返委内瑞拉移民的这个事儿哈。当然昨天我是在节目中跟各位是从这个消息的层面有做分享哈。那方伟你要关于这个问题 comment 一下吗？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啊，那难道川普未来就不能再遣返了吗？就是都会心中有这么一个疑问哈，就是遣返非法移民，尤其是川普说要遣返非法移民罪犯的这个事儿，会不会因此就停滞了呢？
真的有可能哎。
哦，是吗？
对，因为除非最高法院现在说的是临时哈，临时叫停。如果他的临时变成个永久的话，以现在宪法的这个架构，川普是没什么办法的，因为最高法院是终审啊，那剩下呢，川普只能说让国会再立个法。把最高法院的东西翻过来，但是你知道，你关于这些东西立法，你都在参议院，你过不了 filibuster， 你在参议院拿不到60票，所以呢，民主党不配合你的话，你是没有办法 override 这个最高法院的，所以剩下就是川普，他是不是就是自己不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我认为不会，他不会遵守的，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就卡在这个地方了。
但是
你说。
对，但是您刚才讲这个最高法院它是一个临时裁决，所以最终还是会有变数吗？
不知道啊，这就是这个问题啊。它这个临时裁决，你也对对对对，就不知道。它如果它的最终裁决就是现在的临时裁决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结果。因为这个我用一句白话来说哈，就是说怎么说呢，叫做非法进来必须合法出去。你知道我说这个意思哈，非法进来就是在过去4年内那2000多万人就这么进来，对不对？放进来，然后呢，你要把每个人遣送出去，他都会说我有话要说，我要申请政治庇护。你申请政治庇护就必须，这就叫 due process， 对不对？就经过若干 process， 这个 interview， 最后才否决了再去驱逐，再把你这个叫再告上法庭，来来回回去的话，所以川普说几十万人我们要弄200年，说2000万人你要弄3000年。而且耗尽美国所有的这个法庭资源都弄不完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真的很难弄哎。说实话，我以我的了解，川普现在未必有什么好招。
但是最高法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我们普通人哈，可能不懂宪法，不懂什么这个法律原则的问题，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尤其是川普的支持者啊，他们认为说，这个把非法移民赶出去，或者把非法移民罪犯请送出去，这不是对美国有好处的事情吗？那最高法院在他的立场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的立场就是看一个叫做 due process 啊，就任何人呢、啊，你知道美国宪法哈、啊，不光是适合于这个叫做美国公民，他适合在美国的人呢、啊。他认为任何一个人，你要把他送出去的话，你要给他叫做 due process。今天川普把人直接飞去萨尔瓦多，他是没有给他 due process，你知道？抓了之
就
后
是
马
要
上，
让他有一个公平的受审的程序，是吧？还要维护一个法律程序的正义。
对，这就是当初建国先父在写宪法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预计到的哈。就像一个人吧，就说一个人被指责谋杀，他都会有个 due process，对不对？那现在如果说这个人这个被指控的人突然变成2000万，你怎么办？就这个意思啊，你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真正要以现在的宪法和法律的架构的话，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最高法，你刚才说你要刚才问我说最高法院为什么这么判？那就看这一点。你把人送走，他要有 due process，他要有他的权利，他就看这一点，他就这么裁判下来了。所以呢，当然你怎么解决呢？因为美国的事儿就美国国会说了算嘛，对不对？国会才是真正的主人，国会可以去立个法，说特别，比如说吧，到某年某月某一天，你要不登记的话，如何如何，他就给一个这个标准啊，也算是某种 due process 啊，给你机会了。但是问题在于说，在目前的两党五五波的情况下呢，民主党不会配合你。所以你国会就做不了这个事儿。
所以是有立法难度的哈，所以那这就相当于是叫做什么美国的立法和不是叫做行政对吧？川普这个政府这边是行政和最高法院这个权力之间的一种怎么说一种角力哈，或者说这也在考验宪法的一个关键时刻是吗？
是这样。这宪法看这个样子，似乎给不了足够好的答案。
那对于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啊，各位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呢？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觉得，应不应该就是给这些非法入境的非法移民一个公平正义的法律的这个审理的机会？还是说像川普说的，我把他们这个送回去啊，对美国啊是叫做什么？是为美国国家安全、对美国有好处的事情啊，他觉得就应该这么做。那你站在哪一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关键的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